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然后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一帆来做我们的嘉宾，来给我们分享他刚刚结束的一段旅行中的经历。然后让我们欢迎一帆，也让一帆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一帆，我刚刚结束了一段为期七天的
旅行，是吗？
对，为期七天的阿拉斯加游轮。
哦，游轮，不错不错。其实之前也有嘉宾来分享过游轮的旅行。然后那我们来赶紧听听这次你的旅行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分享、特别难忘的回忆。
嗯，首先我为什么选择游轮呢？
嗯，
是因为感觉一直在工作，非常的辛苦，很累很忙，忙到根本不想去制定计划。
哦，
所以说游轮相当于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什么都不需要操心。
嗯，
你的吃饭，你要去哪里，你要玩什么，几乎都不需要自己去考虑，只需要在每天的下船点前一天看一下游轮上发的小册子，然后决定一下第二天要去干什么。
不错，哎，这个确实很好，这个就不用费什么脑子，然后又可以然后甚至也不用经常打包行李，然后相当于像去参加了一个夏令营一样的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别人定好的。
是的，
嗯。那七天的话，我觉得之前感觉一些那些游轮他们好像都是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那只有七天的话，你觉得这个时间上来讲安排怎么样呢？
我觉得七天非常的合适，如果时间再长了，我可能会扛不住。因为游轮上是把东西都安排好了，但是你如果待的时间过长的话，
嗯，
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吃东西上面还不是特别的习惯，
嗯，
就比如说我特别想吃一口辣的，但是游轮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白人的辣度，
嗯，
就是那种最辣最辣就是 sweet spicy，
OK，
所以我下船的第一件事就去吃了麻辣烫。
那这样说的话，确实也是，就是其实就算再怎么样，如果就算像去getaway 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也就是最刚开始去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玩，然后风景什么，但是待久了可能还是不是那么习惯。
刚开始真的觉得特别爽，
嗯，
因为每天在船上吃好的喝好的，就是几乎所有东西都不要钱，
嗯，
然后你又可以去看兽，然后在图书馆，
哦，还有图书馆
做 SPA，
嗯，
还有什么？还可以打乒乓球，还有教练带你玩 pickleball，然后还有篮球场，就是属于是还有桌游，玩桌游的地方，反正就是各种东西都有。
OK， 然后那就听起来感觉像是那种移动的一个度假村的感觉。
是的，
那你都去到哪些地方了呢？
我大概是去了一共有三个下船点，我们是从温哥华出发，
嗯，
然后第一个下船点是在第三天。
哦，你们是从温哥华出发的，我还以为你们是从西雅图去的。
温哥华出发会比西雅图在路上省一定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在目的地多玩一会儿。
嗯
嗯，然后第一个下船点是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
嗯，
然后这个城市呢，它说实话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成为首府，首先它不是很大，然后其次是它和阿拉斯加其他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陆路连通，所以就是说你只可以在游轮上或者是坐飞机去到阿拉斯加。然后我在里面的一个show大概就是得到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消息，就是阿拉斯加大概有200多个镇子，然后但是它有，我具体不是很记得是几百个，500个还是600个机场
啊，一个镇子里面吗？
不，200个镇子里面。
OK，
就是每个镇子都会有这么多的机场。然后这个就是说明阿拉斯加其实它的交通状况就不是特别的好，
嗯，
就是很多个地方基本上都只能通过空中过去，沿海的城市可以坐船，所以其他地方基本就只能通过就是飞机过去。
哦， 那他们都是阿拉斯加航空吗？
不是，有很多小飞机。
Oh, OK， 明白。
对，就是那种只能坐
空中 shuttle 的感觉。
对，就是他们那边有飞行执照的人也特别多。
嗯，那听起来还确实是跟其他地方挺不一样。我觉得阿拉斯加一直感觉都是个很神奇的地方，然后那景色也很奇妙，然后整个的环境感觉也很奇妙。现在这交通要是这样的话，就感觉阿拉斯加更神秘的地方。
对，如果我每天都要坐飞机，
坐飞机上班。
对，我其实就很好奇，在阿拉斯加的人，他们比如说他在一个保护区里工作，
嗯，
他每天住在哪儿？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事情，我特别好奇，其实。
嗯，也许住他们会不会就直接可以睡在飞机上，这样睡在
有一个
空中的沙头，然后空中的旅馆这样的感觉。
嗯，下次去了要问一下他们。
可以，现在去阿拉斯加的季节也是，就天气是怎么样的？
嗯，我们运气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天气有一点差。
嗯，
然后就是每天都阴天，然后还有下雨。但是我们去到的几个小镇，好像是有一个小镇地，就是最后一个停靠点 Ketchikan， 然后这个地方的嗯，好像一年里边有250-260天都在下雨，
哦，
所以也可能不是我倒霉，我只是没有那么幸运的赶上那100天的晴天罢了。
嗯，明白。那他这样是他会有一个专门的这种晴，就像西雅图有雨季，他会是有那种比较固定的时间天气比较好，还是或者说会就是非常 random， 不一定什么时候天气好天气不好。
游轮的季节是5月到9月、
嗯，
所以我猜测可能这几个月份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
嗯，明白。
嗯，就第一个目的地呢，嗯，大概在对啊，回到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诺，
嗯，
然后我们在朱诺，很多人会在这里定一些行程，
嗯，
比如说淘金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们其实就，也算是去了一个行程，去了一个淘金
啊，
对，然后有一个淘金博物馆，但是我们只是没有在船上报那种非常贵的，只是我的男朋友订了一个，
嗯，
DIY 的只要5块钱的淘金博物馆，然后在淘金博物馆买了一个淘金套餐。
嗯，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就是这段还挺难忘的，就是正常人都不会想到，我在淘金的时候挖了一盆沙子，沙子里有个钻戒。
可以，那确实是。那也就是他为什么怪不得选了淘金这个，还是因为他看选了淘金之后突然想到了这个计划。你后面有问他吗？
有问，我还做了一段几十分钟的采访吧，
嗯，
就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然后他说他搜遍了，就是他有很多个方案，
嗯，
然后最后搜遍了全网，发现其实这个方案非常的 unique， 因为从来也没有人把戒指放在那个就是淘金的泥巴里。
对，有没有可能想过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
啊？对，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做呢？如果我淘金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把那一盆石头拿过来，
嗯，
拿到手里，
嗯，
然后有一个盆，你转那个盆，
嗯，
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就是轻的东西甩出去，然后留下比较重的金。
嗯，哦，这样子
啊，是
哦，怎么有点像那种农村就是筛粮食的感觉。
对，其实是有点风险的。如果我力道使大一点，那天可能就不会是一个
就没有这个计划了，就
而是我们光着脚丫子在那个河里面找戒指，可能是
那
就
是
变成
缘分啊！你就还是你还是找到了那个戒指，然后非常顺利，恭喜恭喜恭喜你们两个！
嗯，谢谢谢谢。
然后哎，那就是像淘金这个，你们都是在那里面是有什么？他们有教你这样子去做，还是说
他有
这种培训？
对，它有一个博物馆，大概讲了淘金那个时候的发展的历史啊，
嗯，
为什么有这个淘金热这个东西，好像是1890年代的时候，
嗯，
为什么有淘金热，然后还有它那里这个小镇就是因为淘金发展起来的，然后这个小镇上有几家那种冶炼的工厂，然后讲了一下这些历史，
哦，
以及后面那些工厂为什么关门啊，为什么倒闭了，然后在那里你就可以买这个淘金的套装，然后他就会教你去 好，
然后你的男朋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在想把戒指怎么放，偷偷的放进去是吗？
是的，但是其实淘金那里边金特别的小，
嗯，
基本上都是看不见的
小金，小金豆比小金豆还小。
对， 对，特别的小。
那你能直接晒出这个钻戒，当时第一瞬间反应过来了吗？反应过来这是钻石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亮晶晶的杂质？
没反应过来，我在想这是谁把这个戒指扔进来啊。
那可以，那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惊喜
啊。对，确实也想不到这码事儿。
确实非常独特的独特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配偶啊。然后后面然后他就怎么样跟你求婚的呢？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还挺特别的一个经历。
就没什么，就单膝跪地了。前一天晚上其实有预热，做了一个233页的 PPT， 然后我们一起 review 过了，然后并且、
review 过、
对，留下自己的 comment、是一个互动环节。
哦，长得还挺，你别说还挺，也是也挺有新意的呢。可以可以，然后就那这个淘金之旅就变得更加难忘，变成淘钻石之旅了。
是的，当时那就是、淘金的那个套装其实就是一个破盆，然后和一根那个吸管，
嗯，
去把那个小金小金片片给吸出来，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小瓶子，然后呢这个盆其实挺大的，挺占地方的，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决定把它带回家
珍藏起来、
嗯、放在我们的爱情博物馆里。
哦，还有这个东西。
没有点的。
可以可以，很浪漫，很可爱很可爱。然后那听起来就是游轮就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你到了一个目的地之后你想去做哪些项目，是这样。
对，就是有钱多有钱多的玩法，
嗯，
钱少有钱少的玩法，就是而且就是属于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玩法。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游轮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老年人。
嗯，
然后我们有一次有一天晚上人特别多，然后在餐厅吃饭就只能拼桌，然后我们就和几个80岁的奶奶拼到了一桌。
然后
对，然后就是发现其实餐厅里大部分都是就是50-70岁，
嗯，
然后甚至有70-80岁的人，
嗯，
就是感觉游轮还是蛮适合当你比如说全家一起出行，
对，
或者是一个比如说你年轻人想在想特别 relax 一下，
嗯，
这样。
对，因为之前有嘉宾分享他其实就是跟家里人一起去进行游轮旅行，我觉得就是可能老少皆宜吧，都有在上面都能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部分，你可能喜欢看看景色，那就可以待在房间里面看看，然后如果喜欢玩，其实感觉有挺多年轻人的一些项目什么，像你刚刚说的有那些运动什么的，
对，
都挺有意思的。那在游轮上面这些项目都是要钱的吗？还是说大部分都是不需要钱？
大部分都不要钱，
都已经包括了是吧？
要钱的可能就是酒水，
嗯，
然后还有 SPA，就是那种。
要有服务的是吧，
有服务的是要钱的，
对对对，那肯定，嗯。
然后酒水的话其实也有，也可以买那种 package， 就是一天50块钱随便喝那种，
嗯。
然后 spa 的话也可以买 package， 然后如果你不买 package 的话也有什么泳池啊 hot tub 之类的。
哦，明白。
对，我每天都在泡 hot tub， 然后每一天都和不同的奶奶在一个池子里泡。
哦，那还看起来还是就那难道你们是维尔，也不是说也没有少到那个程度吧，年轻人大部分
挺少的。我当时给我妈拍了一张照片，
哦，
餐厅的照片，
嗯，
其实是拍我自己，我男朋友来拍我，然后我妈一看这个背景里全部都是老人。就我们那个船可能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大部分都是老人，
嗯，
或许那种游乐设施特别多一点的就比较适合年轻，
嗯，
我们这个船
可能也是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是说特别多人他们会选择出去游玩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就
对，而且开学了，
嗯，哦，
小孩，
对，不然的话应该确实应该是全家老的和少的都可以一起去，
因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好像不要钱。
哦，游轮是这样的吗？
嗯，我们两个人去亏死了。
也是，那咱们几个可以凑拼个团
拼个团
以后一起拼个团去。可以， 那你第一个地方还有什么其他，还玩了什么其他的东西吗？第一个停靠点，哎，第一个停靠点花了多久到了第一个停靠点？很快，
快两天。
哦，那这两天都在船上。
对。
嗯。
第一天4点钟登船，然后到半夜没有下船，然后第二天一整天没有下船。
嗯，也可以，反正刚上船肯定想要探索一下船上好玩的东西。
嗯，是。依然吃东西，因为餐厅一直是开着的，
哦，
所以理论上来说你可以从早吃到晚，
但是就是可惜没什么好吃的，是
东西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如果就但是就是没有什么特别亚洲的口味，
嗯，可以自己带点吃的上去吗？
我带了一盒鸭脖，
就带这么点东西，
当时也没有想到
哦
会如此的单调，然后
其实应该备点，也许你前几天不觉得单调，过两天就觉得单调。
其实也并不是很单调，就是比如说今天吃荷兰的，嗯，然后明天吃什么，嗯，法国的，
哦，
然后哪天吃炸鱼，
也还不错，
炸鱼薯条，然后每一天的菜单，大概你每一天的晚餐都有十几个选择
啊，
然后从 starter 到 main， 然后到 dessert，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 fine dining 的那种，每天都有人来。
是可以，就是自己点餐还是说去餐厅吃，像自助餐一样
都有，
哦，
fine dining 也有，就是自助餐也有，
嗯，
然后 fine dining 就是每天可能有那么十几道菜，
嗯，
随便选，基本都是鱼啊蟹啊，
嗯，
然后牛也有，羊也有，就是
哦，那
鸡肉也有，
想必海鲜应该很新鲜，你们直接在海上就是一手的，
特别多鱼，
最新鲜的，哦，那也挺好，也不错，听起来，
对，本来非常馋这个鱼，因为我本身也是，
嗯，
海边来的，
嗯，
结果吃了这么几天，每天都吃鱼之后，有点不是很想吃，
吃腻了，
对，
嗯，总有一个从陌生到腻的过程，
是的，
对食物，
对，
嗯。那你在第一个停靠点还有其他的什么项目？
停靠点那天下雨了，没有了。
哦，那所以一个停靠点不会停靠特别久，是吧？顶多就是
会停靠个4-5个小时7-8个小时这样。
哦，那像一下午半天这样子。
对。
嗯。也可以，反正第一天虽然没有什么其他项目，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第一站完成了。
嗯，对。
这趟旅程就完成了。那你们当天没有在完成这么大一件事，没有去吃个饭待命什么的，吃一顿好的庆祝一下。
我回忆一下当天吃了什么。哦，当天就是。他就是吃的那个免费的 fine dining，
哦，
然后前一天晚上我们吃了一个亚洲餐厅，
嗯，
但是就是都是 sweet spicy，
随便吃吃。
对，然后但是求婚当天晚上在那个餐厅里面，
嗯，
点了一点酒，嗯，然后那天因为特别开心，
嗯，
就也嗯
找了个拉小提琴的。
没有
没有，
就是那天特别开心，然后服务也特别好，
哦，
然后就是其实在游轮上的消费，
嗯，
每一天是强制给多少的小费，
哦，
比如说每天好像是给一个人给十几块钱，然后就包括了你的客房小费，你的餐厅小费，其实理论上也是可以不用再付的，
嗯，
但是那天特别开心，我们也嗯
付了
额外给了一点，
嗯，挺好的，大家都一起庆祝一下，
对，
一起庆祝一下这件事，不错不错。那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然后等广告之后回来再继续听一番分享他的阿拉斯加游轮行。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999，6266666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今天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一帆，他刚刚有来给我们分享他刚刚结束的为期7天的阿拉斯加游轮行。然后我们刚刚大概讲完了他难忘的第一个停靠点的这个经历，为什么难忘，是因为他的男朋友在这儿在那跟他求婚了，所以说非常恭喜他。那么后面你们到了第二个停靠点，这个又大概花了多久呢？
第二个停靠点好像是就是第二天一大早上就到了。
哦，
这两个地方很近。
嗯，
然后这个地方叫 Skagway。
嗯，
Skagway 它其实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淘金小镇。
嗯，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小镇，因为它非常的小而精，就是很好逛。首先一下游轮基本上就可以走到一个国家公园的service， 然后那个 service 那个楼里面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可以拿地图看啊，然后有特别多的那些有博物馆啊，还有一些show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地图的人。
嗯，
于是我就拿着那个地图，我去打卡了地图上说的每一个点，
哇，
每一个楼。
嗯，
然后那个里边还有就是有一个博物馆我特别的喜欢，就是它主要讲了这个小镇的历史，比如说大家首先它讲了一下就是那个年代淘金热，然后淘金热中的人物，然后还有比如说大家怎么到 Skagway 呢，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大家从很多人都是从西雅图出发，那个时候淘金热到处在博物馆里都可以看见 Seattle 的图样。然后呢大家可能会从这个西海岸出发，然后可以如果全部坐船的话是可以到的，然后还会有人就是走一个既坐船然后又要就是走陆路的部分。然后当他们到达了 Skagway 之后呢，就是一直到他们淘金金矿的这个那个地方呢，就是一共有两条 trail 可以走。其中一条 trail 非常的陡，然后呢但是它距离很短。然后还有一条 trail 是非常的长，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讲就会好走一些。但是就是这两条路都我觉得都很艰难。然后博物馆里大概有一个对比，就是比如说这两条路的那个长度啊，然后海拔的对比，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然后他还讲了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路上有一些地方特别的险，比如说那个泥巴就会比已经到了大腿。就是你每一步都要做非常高的高抬腿动作。
明白，像沼泽一样感觉。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地方就是马都会被累死。就是那个特别陡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只能靠人上去。然后不是很陡的地方呢，就不是很陡的那条路呢，就是可以带马呀带狗啊什么的去帮你拉东西。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在比较陡的那条路上还有一个职业，就是专门有人来帮你扛。
哇，
对，这是一
个
职业。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那里边比较 陡的地方呢，就是有的时候马都会累死。然后但是这博物馆里有一个小女孩，9岁的小女孩，
嗯，
然后成功的靠狗把她驮到了，
哇，
就是淘金点上去，她甚至还在那里还在路上过了一个生日。
天哪，这狗狗立大功。
对，这个就是非常的有趣。然后那个里边还有一个大转盘，
嗯，
就是博物馆里那个大转盘上会写你的就是可能会经历过的各种事情，
嗯，
比如说你是死在半路啦，
嗯，
还是你在比如说你已经到达了淘金点，但是当你淘到了金子回来了之后，然后东西被这个镇上的那个开酒吧的人给骗走了，然后这样就各种机遇，然后真正拿到了金子的并且自己返回的这种非常几率非常非常非常小。
嗯，
我在那里边待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见到有人赚到过那个。
明白，那看来就是哦，这个感觉这个设计很精妙，就是可以直接让现在的人也可以感到当时的人淘金是有多么的困难，用这种像一个小就是像这个小游戏小机关的这样子的感觉。嗯，这个设计挺可爱的。
然后他还讲了比如说这个镇子是怎么因为这个淘金热而发展出来的，发展出来的各种行业。
明白。
什么比如说酒吧，然后看到那个酒吧里边就是既有钢琴，然后又有那种老虎机简易的那种，
哦，
就是相当于是过去的 casino 嘛。
明白。
对，
所以这个镇子就是完全就是因为淘金这件事情在那个时代，然后所以就变得有很多人会来，是吗？
对。
嗯，那还是一个跟淘金非常非常有缘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那个镇子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就是旅游区的这几乎所有建筑都是那个年代建起来的。
哦，这很有意思。
对，
这个不错。
然后在那个镇子上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行程，我们也定了，就是坐小火车，然后坐到那个美加边境。这里其实到加拿大边境非常的近，然后那个是到了加拿大的那个育空领域，Yukon，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偏僻的区域。然后我是听说那里的边检人员，就是如果他在这个Yukon领域的那个边检待够了什么3年，然后他就可以选择加拿大任何一个地方工作，因为这个地方太苦寒。
明白明白。
然后这个小镇当时我们去了一个就是有国家公园的一个讲解人员他的一个 guided 的一个 tour， 然后是去到一个也是一个小博物馆里，然后大家就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们要买 grocery 的话镇子上有没有 grocery store 啊，然后他说有一个 grocery store，然后呢但是很多人他们会开车到加拿大去买，对，因为那边的 grocery store 可能会大一些。然后就还有人问他比如说如果这个镇子上只有5到9月份的时候是有人的，是有游客的，那如果没有游客的时候你们国家公园 service 的人都在干什么呀，然后他就说他们会进行一些就是 education 的活动，镇子上有很多学校，然后他们会去学校去给学生讲，然后会在 Zoom 里面讲，就是给就是各地的那些学生们去讲这些东西去做宣传，然后就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那种经历。
明白，对，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他们就做的一直都在做一些虽然说慢慢的但是比较有意义的这样的事情，也挺平静的感觉。
对，我其实蛮震惊的，为什么会有人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好像他到冬天淡季的时候他常住人口就几百个人。
明白。
对，我就会觉得很震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选择在这样一个苦寒之地。
对，因为对是这样，我有时候像看到有一些我觉得我自己肯定不喜欢做或者是我自己觉得特别没有意思的职业，但是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他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是有那种
对
passion。
对，肯定即使是咱们都觉得不没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总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会就是有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些人做，然后也挺浪漫的这种感觉，他们就自己去做那些他们自己觉得很有兴趣的事情。
对，然后坐小火车去到加拿大那边，这一路 旁边你可以看到当年人们走的那条比较好走的 trail。 哇、
哦、
那个小火车开了来回两个多小时吧，小火车开了两个多小时，我不知道人要走多长时间。然后就是那个 trail 就特别特别的窄，比我们现在就在西雅图走到的那个 trail、
嗯、
其实它是窄窄的一条路，然后旁边就是比较陡峭的东西、
嗯、
其实还
确实很危险。对
对，然后特别长，然后上面是有一个湖，就是还比较漂亮的。然后这个小火车我们买的是只到达山顶的最高的地方、
嗯、
都没有到达淘金的那个点，淘金的那个点在加拿大境内还要走好久好久。
哦，
就挺不可思议的。
但是也就只有，即使有这么多人走，但是也就是只有那条路是吗？
对，然后听说这一条路因为它比较平，所以选择的人比较多，然后它就会堵塞，
堵车堵人是吧？
对, 对，
也是像车堵车，人可能走的前面走的慢点，或者是发生什么意外，后面就是真的就是只能这样堵着。
对，
嗯，看来这个淘金确实不是，怪不得是淘金淘金，
对，
好难的一条路。
而且真正能淘到金回去的人少之又少，
嗯，
就是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淘。就第一天我们也淘过了、
嗯、
不是那种水底就是有大金块在等着你，
嗯，
水底都是那种比如说一平方毫米
啊，
那种
小金渣。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到处都在有这个淘金热的故事，所以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跑过来、
嗯、
尤其是美国西海岸的人。
嗯，
西雅图。
那西海岸呢，至少他们还离得稍微近那么一点点，如果要是从更远的地方来那就太远太远了，然后也不一定可以收获什么回去。
大部分人都收获不了东西回去。
嗯，听起来感觉在脑海里已经有很多那种画面了。你说那么窄的路，如果大家往回走，然后淘到金的人跟没淘到金的人在走在同一条路上，会发生什么呢？
然后也信了呼唤的作者，
嗯，
杰克伦敦，他也是这个淘金过程中，就也是在这个 Skagway 这个这个小镇上，
嗯，
生活过的。然后他也是走过这个淘金路，只不过他失败了，他没有拿到金子回去，但是他成为了作家。
也可以，肯定是经历了很多。
对，
也收获了倒是。那你们这个小火车坐的时间还挺久。
对，
就是看看周围的风景什么的，
看风景，看前人走过的 trail、
嗯、
看到了那个美加的边检、
嗯、
然后小火车对面有一个就是是高速、
嗯、
大家通过这条高速去加拿大买 grocery。
嗯，
然后还就是这个小火车里边就是还有碎就会经过很多隧道，
嗯，
然后还会经过一些桥，那个桥我看着我都有点觉得有点吓人，
嗯，
木头的，
摇摇欲坠。
对，然后有一个地方刚好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比较古老的已经断掉的桥，然后你就觉得更恐怖了，就
没有什么安全感。
对，然后这个小火车的这个 tour 特别的出名、
嗯、
就是不管是在内网上还是外网上都非常的出名。然后就是大概就，但是我其实觉得他没有说让我觉得很惊艳，
嗯，
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本来从小到大坐火车就坐比较多，但是呢美国人没有怎么太坐过火车、
嗯、
所以他们会非常推崇这个行程，
小火车行程。
对，如果我下次去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开高速，
嗯，
然后比如说租个车然后开高速去加拿大那边去看一看。这个小火车有到加拿大的行程，但是我们定的是没有的，因为有到加拿大行程就巨贵了。
哦，
就你就不如自己租车。
那你们在这个点待了多，听起来很久啊。
很久很久。
嗯，
这个点好像是早上七点多到的、
嗯、
然后好像是下午六点多。
啊、哦、一整天的时间了。
对，一整天，我中午下的船。
嗯，
然后我把那个镇子已经逛遍了，所有的打卡点都打了，博物馆里的每一行字都看了。然后
对，确实是太小的一个小镇了。
对。
现在小镇上面的人就是，要你刚刚是说这个季节人是会稍微多一点是吧？
对，
到了淡季就完全就没人了。
对，
嗯，
阿拉斯加小镇几乎都是。
那也许他们小镇的每，他们肯定每一个人几乎基本上都认识每一个人，就像美国的那种乡村的那种电视剧里面、
哦、
小镇里面的人都是互相认识的。嗯，
然后我们后面再过一天其实就是在船上。
嗯，
在船上游了 就是 Glacier Bay 那个国家公园。
嗯，
他们其实
在船上就是绕着看是吗？
对，他们其实是把就是那个 National Park Service 搬到了船上。
哇，
他们请了 Ranger 来讲东西，然后卖纪念品。
嗯，
就这个 Glacier Bay 冰川湾国家公园，就是属于是整个两边的风景都特别漂亮。
嗯，
那你也可以看见一些动物啊什么的。
嗯，
有那个岩羊啊。然后，这个国家公园其实就是很多个冰川连在一起。
哦，
然后我们
不错，挺有意思。
对，我们主要在几个冰川，就是附近转悠。
嗯，
就是各个角度看冰川。嗯，然后这个冰川其实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无瑕。
嗯，
就是它会有很多，它首先它泛着蓝色。
嗯，
就是它为什么泛着蓝色呢？是因为这个冰就是它特别的致密，就是它是特别多的雪，很长很长时间挤压在一起的巨大的冰川，它特别致密，它会把长波的光都吸收，然后都反射出来蓝色的光，所以你看到的冰川是蓝色的，并且上面还有一点脏，上面的脏脏的就是那些就是它本来就是依托陆地而建的，所以它会有一些泥土，
嗯，
就是各种脏东西，风啊水啊带到这个冰川上面去。
明白。一直这个确实是个很新的 point， 之前一直都以为就像动画片里面那样，冰川就是那样白白的，然后上面有雪霜那样子的感觉。
不是。
嗯，那我们再来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再听一帆来分享他的旅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韩婷。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一帆，他来给我们分享了他刚刚结束的在阿拉斯加的游轮行，然后那我们接着来分享刚刚讲到冰川的故事。
嗯，冰川湾国家公园。
嗯，
然后我们大概看了几个非常非常大的冰川。
嗯，
其实是蛮震撼的，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的地貌。
嗯，
但是就是它冰川大概是阿拉斯加的这个冰川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它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冰河世纪，就是大的冰河世纪，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那个冰都可以到加州，北加州那块，然后呢这个其实是小冰河世纪带来的冰川。
嗯，
然后就是原本在这个小冰河世纪到来之前，它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本来是陆地，本来有一个小镇是当地土著印第安人，这个印第安群体叫Lingit， 然后是这个印第安群体他们的一个聚居区，他们的一个村庄。然后冰川世纪来了，那个冰川每一天向前移100米，就是他们不得不搬走了。
天哪！
然后那个镇子就没了，然后就变成了冰川。然后后面全球变暖，冰川又不停的在后移。
嗯，
所以现在不去看，可能过段时间这个就没有了。
明白呀，对。
它在后移，所以它就是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冰川湾。就是我们现在船可以进到的地方。
啊，明白。你们是就是站在船上，站在甲板上这样去看是吗？
对。
那肯定很近吧，就已经可以离得非常的近。
挺近的。
哦。
然后土著人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群体，就是他们吃海豹。 但是这个地方后面被国家公园接管了，就变成了一个保护区。
嗯，
就阿拉斯加本来是就是美国人从俄罗斯买的，
嗯，
然后它变成美国的领土，然后变成了保护区之后，
嗯，
不让他们抓海豹，不让他们去吃那个什么，是海鸥蛋还是什么什么生物的蛋？
嗯，
然后就是不让他们去弄了，然后他们就只能从就是比如说有些东西就是只能从外面进，然后所以他们这些土著人他们内陆地区就是可以吃到的那些比如说一块披萨还要卖20多到30多
啊，
对，
天哪，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对，我其实觉得就是这群就是我在其中的一个tour里边就听他们讲到了，就是土著人其实过得也蛮悲惨的，就是刚被美国接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就强制让他们说英语，
嗯，
强制让他们去学英语，然后后面就是把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就把他拉去一个就是一个学校，寄宿制学校，然后从来不让他们回家，然后全部去学习西方的教育，就是他们church来了就会学一些就是跟西方有关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他们生活全盘西化，然后一直到16、17岁送回去，然后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可能会被就是被bully，然后被各种 abuse，然后后面全盘西化又送回了他们那个村里，他跟他爸爸妈妈不说同一种语言，
对啊，
他跟村里的人，
他这样两边他其实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就非常痛苦，
然后后面好像就是他们一辈子都活在巨大的就是阴影里，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有那个心理。
为什么他们年纪大了一些会被送回去，为什么让他们就可以继续留在这？
学校毕业了。
哦，毕业了就不能 OK。
对，就要
好惨
去了。他们就是寄宿学校，就是彻底让他们全盘西化。但是近年来就是美国人可能认识到了他们的这个错误。
嗯。
然后就是他们现在会在就是阿拉斯加的各个地方开设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可以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
嗯，
可以发扬他们自己的语言。
嗯。
当时那天有一个土著人就是到我们的船上去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其实是第一批，就是在阿拉斯加又重新学习这门语言的。
明白，嗯，这个挺有意思的。
对，这就是，就是船上的兽很多会有这种讲这种，
明白，
知识的。
这样挺好，我觉得其实去一个地方玩，如果你不知道这些背后的故事，你去那儿你就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可能经过了一个非常有故事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什么标志或者什么你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好，可以让你知道你现在去的这个地方是干嘛的，然后去的这个地方是有什么历史，就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因此也就更有意思了。
是的，
嗯，
然后最后一站，
嗯，
去到了凯奇坎，
嗯，
什么世界三文鱼之都
啊，
好像是哦，美国的第一个，不对，阿拉斯加的第一个城市，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沿着一条溪而建，然后它当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街区，就是叫Creek Way 还是 Road， 然后就是这个街区呢，就是全部就是有点像威尼斯那种感觉，
明白？
然后两边都是，就是它的房子。下面都是空的，它是几根木头立在水上面。
啊，哇，
对，
明白。
然后这个下面的溪呢，里边全是三文鱼，
很大的那种。
对，就是有各种品种的三文鱼，
都是野生的是吗？
对，
哇，
就是三文鱼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物种。
嗯，
它们会在就是在这个小溪里面出生，
嗯，
然后游向大海，
嗯，
然后。等到他们产卵的季节之后，他们又会拼尽全力从大海游回他们出生的小溪继续产卵。然后就是，但是你想一想，逆流而上，他们要跳那个瀑布，非常非常难跳上去。就是我看到一个，就是某一个博物馆还是地图上面的一个介绍，
嗯、
就是说这个概率大概是10%的三文鱼可以游到
啊、
游回就是他们来的那个小溪。然后我看到这个镇子上其实是。就是那个瀑布水流特别大，很少有鱼能跳过去。我大概在那里看了很久，也没几条鱼跳过去。
嗯、
然后有人就是这个镇子上的人就在旁边搭了一个三文鱼楼梯，
哇！
然后就是有一个真的就有一个楼梯，然后专门给他们 就是更轻松的，让他们更轻松的可以。
哇，这个太可爱了。
对，然后
真的可以帮助到三位鱼吗？他们
真的好上一点，
哇，
但是也没有那么好上。
行，看来只有身体强健的，就是优胜劣汰，只有身体强健的才能回去。
很神奇，就是他们还会为这个东西做准备。
哦，
就是他们在要回游之前，他们会长出更坚硬的牙齿，
嗯，
然后他们的肌肉会变色
啊，
就变得更适合他们回跳回去，回到他们自己的小。
明白，这就是他们在进化，
对，
在适应自然，适应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好，可以让自己能够顺利的回去，是个挺有意思的。嗯，这个都是在也是船上的讲解吗？还是在当地有什么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
嗯，当地有个博物馆，
嗯
嗯，但是那个博物馆我觉得并没有那么
嗯
好，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太久的历史，主要就是看三文鱼。
明白，那岂不是在那吃了很多三文鱼？你们
那里确实有那个就是专门卖三文鱼的店，然后就你可以在那品尝各种各样的三文鱼罐头，然后他还介绍了有就是多少种三文鱼，
嗯。
然后，这个镇子，我觉得确实就是看三文鱼回游的是最有趣的。
我之前有个朋友，他讲，就是因为大家一般去阿拉斯加，就说的是那个看极光的那两个城市，就是
Fairbanks，
对对，那几个地方好像一般大家都会选择在12月啊，什么11月、3月这样的季节去，但是。在如果你在夏天就是7月8月去，你就可以看到熊在水边吃三文鱼，
嗯，
这样的景象，所以说可能这个时候但是就可以知道这个季节肯定是三文鱼还算比较多，然后比较容易见到三文鱼的季节，就是完全是两种，
对，
两种风景。
对，三文鱼跳不上去它就会就是死在那里了。
哦，
我看到了很多死在那里的鱼，还有很多鱼就还没有死，但是它已经没有力气在上去了。
哦，
就感觉这是他们的一种宿命，就是在那里出生，然后去向大海，快乐的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自己游回自己努力的拼命的游回自己出生的地方。
行，层次一下就上去了，一下这个含义就变深。其实是我觉得好多大自然中的事情就都是互通的吧。就比如说，我觉得像什么。这可能有点讲究，就比如说佛学或者他们怎么道教一些，其实很多生活中的东西，就是日常最常见的东西，他们都是互通的，就像这个三文鱼一样，他们也都是互通的。嗯，哎，因为我其实之前有看过好多那个游轮的，就是很多游轮公司嘛，有很多不同的 trip， 让你选择的话，你觉得？有什么选择上面的小技巧，或者什么选择上面大家可以去遵循的一些，或者是注意的哪些点，可以选择到更适合自己的航线和公司？
我其实选这个航线就是因为冰川国家公园现在就是被保护起来了，
嗯，
它每天只有两艘游轮可以去，
哦，
所以就只有一个叫就是公主号游轮可以进，还有我坐的这个和美可以进，
嗯，
所以就这两个里边我选了便宜的那个
啊。明白，就是可以根据自己想去的那些景点或者想去的那些停靠点，然后来选择航线。
对，然后就是游轮一定要提前订，
嗯，
然后我在船上遇到的那些奶奶们跟我说的都是游轮大概他们是在提前1年到2年订，当然我在
这也太久了，
我在搜到一个广告，那个广告上就是说你未来要去哪些游轮，然后我当时就迫不及待的发给了家人们看，
嗯，
结果他们一看，仔细一看，我就发现这是2026年的，
这是，那你有提前这么久订吗？你没有提前这么久订吧？
我没有，但是我也是在年初，
哦，
就是也是挺早的时候订
，OK，
会便宜一些，然后，
哦，所以早订是会更价格更便宜。
会更便宜，而且就是你也有更多的房型可以选，
嗯，
然后再加上我的同事当时听说我要来的时候，他自己上网搜了一下，
嗯，
他大概是在我出发前2个月搜的，已经一个房间都没有了，就是今年已经结束了。
啊，好吧，啊，还真不知道游轮有这个特性，一定要提前很久。
是
的。那你们选择了什么样的房型？
我们选了一个
能看到海的吗？
能看到，没有选那个内层房。
嗯，
我们选的是一个能看到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九月份的时候会比较冷，所以我没有订那个阳台房。
嗯，
其实便宜不了特别多吧，我只是觉得我订阳台房会有点浪费。
嗯，你不一定会去是吧？
对，我本来我就每天就几乎没有进过房间，然后睡觉的时候在房间里待。
是啊，是因为我就像美国，它有很多那个 resort fee， 我觉得也特别不想交，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去到酒店的那个 resort 那儿，肯定去一个地方玩都是去那地方玩，不会在酒店里面浪费那么多时间。但是他们那个收费都还挺高的。
对，
嗯，
但是内层房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舒服吧。
明白。
毕竟还是开会，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会选择内层。
明白。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今天一帆来节目做客，然后来给我们分享他一段这么难忘的人生经历，然后也再次恭喜他，希望他以后都生活幸福，然后也祝观众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